哎、欸，这个你们知道 LGBTQ 他们分别代表什么吗？
我不知道。
这样呢？
好像知道。
真假的？那你可以告诉我 LGBTQ 分别代表什么？
我不要。
那谁可以救我、
啊？谁要救他？
我们的房子啊。
所以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什么是 LGBT Plus。
对，
好 ，L 就是 Lesbian， 嗯，女同性恋者 ；G 就是 Gay， 男同性恋者 ；B 就是 Bisexual， 双性恋者。那 T 就是 transgender 跨性别者，那后面的那个 plus 呢，一个加，就是因为其实性别认同来说，根据研究啦，应该人的性别认同是超过50种以上。那我不相信除了 3.141.5926 以外的东西，大家还可以背那么长的东西，嗯，所以他就直接一个加号，就是代表我自己的、啊、通常会说就是一个多元性别的群体，嗯，对，这样大家比较好理解，对，所以如果你不知道 LGBT 的话，那你刚刚应该知道了。
好，我们非常感谢今天的特别来宾，今天是深夜大来宾特别计划，所以我们感谢我才没有出柜的索法克，也我欢迎他，
欢迎。
然后，那这个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是要先闲聊一下啦，就是今天请到我才没有出柜的索法克。那我先讲一下，2019年5月22号，因为这一集播放的时候可能已经5月了，对，那个时候。台湾可能已经独立了，
好乱讲话。
哎，台湾现在也是独立，好不好？总统蔡英文公布同婚专法，实施正式法，成为正式法律，同年5月24号生效。可能在这播放的时候，可能已经三年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索法克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探讨一本绘本。但在这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索法克，就对于张芸京的看法，因为上一次我在那个 Podcast 小聚会的时候，曾经跟他有讲到说，他其实常在节目上就是靠北张芸京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有趣，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问他这个问题。
其实应该是没有很长，可能就一两次啦。而且其实我跟朋友们私底下有时候也会，就是讲到张芸京，讲到张芸京就会有一种
握拳。
为什么？我其实不会，就是我会有点惆怅。应该说，因为他从参加超级偶像的比赛，我觉得我在 follow 他嘛。因为毕竟，其实我觉得你不管是一个男性、女性，你的外表跟一般人比较不是那么雷同的时候，一定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是，
而且他那时候唱歌就是也还蛮厉害的，对，所以我也有特别去关注了一下他的无名小站。好，我想一下要不要讲这个会不会被打？我想一下，
不会啦，不会啦。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是蛮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的确是帅，他脸是好看的，这不可否认。嗯，对。那所以他的无名小站那个时候还没有观战的时候是有相簿，然后他有一个相簿写什么什么什么三兄弟，我忘记了。嗯，然后我点进去看，啊，就三个 T 啊，
就明显，
很明显。那除了说可能短发的外形或是穿着比较中性以外，因为很明显是有穿束胸，嗯，对，所以我可以很认定的就是啊，就是 T 啊，
他就是
没什么好说的，嗯，对，所以说其实到后面他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好像要极力摆脱一个比较中性的
形象
或身份的时候。对，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女同志应该没有不喜欢他的，因为真的很帅。嗯，对，
唱歌好听，
对，唱歌好听，
唱歌很好听。
对，那所以说到后面，他可能有一些受到宗教的关系，回到可能比较女性化的打扮，大家可能就觉得很唾弃他。可是坦白说，啊，那就他的选择，其实跟我没关系。所以我觉得有的人会觉得说，欸，很生气或干嘛，可是他虽然有一些绯闻，就是说，欸，他好像跟谁谁谁交往，他好像是女同志，可是他其实本人也没有承认过啊。
啊，是没错。
对，所以我有时候也不懂为什么有一些人生气。我是还好啦，我就觉得那其实就是他的选择。
惆怅的感觉是在，
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我是从幼稚园就自我认同我喜欢女生，所以对我来说，我可以大概观察得出，他应该有八九成可能就会是女同志。那只是说当时的风气他没有办法承认。嗯，我是觉得这一点有点可惜，因为他如果说他是现在才参加比赛然后出道曝光的话，或许他的压力也不用这么大，
会更不一样。
对，会更不一样。而且既然是有经纪公司，那经纪公司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些决策嘛，那这些决策相对一定是会对应到市场社会风气。 我只能说女同志的人数可能还不够多，让她的销量冲到很高，所以
原来是这样。
所以其实你没有到说真的很，譬如说像其他人讲的那样仇恨，一直去惆怅。
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你本来就不是她本人，你不知道她有什么压力。
好，那就好。你知道
对对对，我是理性的。
好，我要跟你讲一件事，张雨晶是我学姐。
那时候在不是问访刚
哦，没事，那幸好我没有讲错话。可是，
你刚刚讲说，他刚刚在讲说，应该不，应该希望不要有人打我，然后我就心想说，
在旁边啦，
没有啦。
可是我真的坦白说，我觉得不管他到底是不是女同志，其实都跟我没关系。
对，这其实那时候是我看访谈的时候，我问我的，然后我说，哎，其实不管他到最后选择什么，就是其实我听你的节目，你都是尊重大家的想法，不是吗？
对啊，他开心，他开心就好。
对对对，
对我就觉得有些女同志就吃饱也是没事干啦。
对，所以我今天也是得到答案，就是说，哎，其实你也不是仇恨，你只是惆怅，就是说，哎，他怎么最后就是。
这样子，所以刚刚索法克，我觉得他讲的话的那个言论也非常好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他也没有认为哦，可能就是今天他做了这样子的选择，我们必须得仇视或怎么样。他只是站在他过去曾是歌迷粉丝的立场，他觉得惆怅而已。
这就很像是我们知道玄彬结婚了，
对，然后再怎么样？对，也算了。然后呢，他当然还有他讲说，他也认为。部分女同志比较就是愤慨，她也不懂为什么，就吃饱没事干这样子。
对啊，对啊，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要就事论事嘛。那毕竟水瓶座比较理性，所以有时候还对她有时候会站在一种就是思考，就是别人他们的选择一定是有背后很多参考的因素。
对啊，
你不能因为就是一昧的这样子，然后去挑衅或讨厌她。对，就她也觉得这些人很无聊这样，所以我觉得她也不会将整个就是社会变成两分法，就一定要支持或不支持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观念还蛮好的。
她真的是我就是比较靠近的学姐，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是吉他社嘛，
对，
她是我的大学姐，嗯，她是吉他社的社长，
社长，
对，她是我高一的时候，然后她是高三，对，所以我们是都是有遇到的。然后因为之后我高二的时候接干部，他也是有回来的，所以我们是真的有接触的。对，
了解。如果今天站在我的客观角度啊，因为其实那时候超我非常红，那时候就是超级星光大道跟超我，然后两在对立
PK 啊
PK。虽然我本人是超级星光派的啦，但是就是超我的部分的话，我那时候只觉得他的中性的形象比较符合他的个性跟他的气质，
是他其实。高中就是很风云的人、欸、他高中就是非常风云。
因为我就后来就发现，不管他今天喜欢男生或女生，我觉得他留长发的造型并不好看。
你说到最后长裙的
状态，对，我觉得应该是说，可能他的造型吧，或许帮他做造型的人不知道要怎么样让他女生比较阴柔的那一面表现出来。
因为我会发现也会有一些，比如很像中岛美嘉，他是比较偏中性的，可是他也像留长发一样化妆，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张雨晶的长发就是看起来有点硬加上去，
有点像接发接上去，是不是？
我不知道，但是因为他常常我刚刚搜寻他的形象，他都很爱戴帽子，或是有一边，
对，他有一边是，
就是你说谁刘海，
像是我们很想去做那个，
我想说是发片，
发片，发片，
还是你的惆怅是来自于他觉得他没有真正自我的认同
了？我觉得有一点呢、欸，理性来说，我没有办法判定他是不是一定是女同志嘛，可是以我的生活经验来看，我觉得他应该是的几率很大，
是，
所以他如果可以直接真正，比如说直接出柜。我觉得那他会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模范或是社会支持的力量。那但是说他如果也直接出来说，因为他后面有说就是他可能比较喜欢男性，那我觉得这也没有不好啊。这就是如果以人的性别都是流动的来说，因为像有一些研究有说嘛，就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双性恋，那只是有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哪个对的人开启你的一些开关，对，所以我会觉得他要喜欢谁。就
是他的选择，
就他开心，
不关我的事，
就是
对，这不关我的
事。重点是要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性别认同的自我认同。那个说法，可能那你自己的性别认同呢？
就是女同志，然后就是 T 哦，对，就是我不管走到哪，我都会被叫什么哥哥、弟弟、
哥哥、弟弟、叔叔
都有。对，
你有被这种就是就是比如说称呼，就是会困扰吗？还是什么？
以前很在意，大学的时候很在意。因为我认定我就是一个女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小姐 就是如果要称呼的话，还是称呼女生类的，
就是 生理的。因为 这个问题，我是在就是要访问之前，我就问我的朋友，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很害怕，就是我对别人很不礼貌，然后我就把这题问我朋友说，哎，那其实你们会希望别人称呼你什么？因为我以前都会说叫叔叔阿姨，
我懂，一个鬼迷的方法，
对，叫叔叔阿姨。
你在把全部的祖宗十八代说，阿妈、表哥、表姐、弟弟、妹妹。
可是我觉得这一题真的是因人而异，因为就是自我认同，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对，所以就是有的人可能他想要被叫男生，但他可能自我认同就是个 T， 就是女生。可是可能被叫男生，他比较舒服哦。
对，好像真的是因人而异。
因为像我的朋友，他就回答说：“哦、我就是女生啊，就是他是以就是生理的方面来去说。”他说：“我觉得你就可以叫我小姐或者什么之类的。
對”
对，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是旁边的人，然后会想说：“哎、欸，我们要怎么样照顾对方的情绪的时候，我就只能讲说。”你叫他叔叔阿姨，两个都叫，
叫他叔叔阿姨，
两个都叫，
至少会中一个吧。
我后来
都舒服，
我后来发现，那个索法克讲的那个东西，就是我自己有天生经验，是因为曾经也有遇到过，就是比较男性化的女生，然后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称呼她，但后来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比较自在的方式，是我们还是以生理性别去做称呼。但是除非真的有一些比较小众的，他可能自我的意识，他认为他自己想当女生，所以假设今天我是男生，我想当女生，所以我被称呼为妹妹小姐，我会比较开心。对，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因人而异。然后可是我认为，因为我们现在真实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索法克的样貌，我认为你以前应该算是那种学妹很哈的菜。
对，我觉得他是，
会觉得
你高中是念什么高中？
我是念南部的比较偏乡下的高中，就不是那种前几志愿的啦。
對，那有没有学妹跟你告白？一定有，
常常有，
一定有啊。他的形象就是，
我觉得没有诶、欸，应该是说我蛮容易有对象的时候，我就没有什么桃花。但是有听过一些，就是说朋友可能会跟我说：“哎、欸，那个某某好像要喜欢你之类的。”但是可能没有当面跟我告白。
那请问一下，你的感情 是一直都蛮精彩的？
水瓶座都是啊，不是？
没有啊，没有，我跟你说没有。
挖洞自己跳，挖洞自己跳，超棒！哎，你问了我们不太敢问的问题。
谢谢索法克回答。
不是因为索法克，不是因为我感觉就是他会有那种，因为你知道吗？就是现在越来越开放，然后以至于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小学妹。只要看到田径队的学姐，
然后就是很帅
啊！我知道，
我好像我大学，因为那时候我在学校办营队，然后那个营队是校等级的，所以就是大概每一次都是一两千人。然后我的确有因为这样会收到一些就是脸书不认识的学弟妹想要加我，或者是我也有收过学妹的纸条。
对啊，
但是。就是爱慕啦，你会知道说这个人他可能只觉得你很帅，或者是你有哪一些地方吸引他，但那不是爱，或不是喜欢，也不是想要跟你交往的意思。
爱慕，爱慕，
对对对，
因为他感觉就是那种会小学妹的菜，就像那时候就是会有学妹，他说：“老师，你有教十六班？”我说：“对啊。”他就说：“那个十六班某某学姐好帅。”我就说：“然后你大概知道他的帅或爱慕就来自于那种仰慕欣赏，但是你问他，就是如果今天你再介入一点说你要跟他交往，他可能说没有啦。”但好帅啊，就是那种
的、我知道，我懂，对 对，我懂。对，那我也想问，就是索法克，就是在你的节目当中，就是你有一个系列叫做婚姻系列。
哦，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有就是把那系列听完，就是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一系列的，就是节目，是因为你有想有这样子的，就是说你有想象过结婚的场景，还是你对于这件事情是很想了解的？
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后来同婚过了，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既然同婚过了，应该可以有更多同婚的话题去聊。因为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网络成瘾者，所以对我来说，我在找自我认同那些网络资讯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我知道说，哦，这些人跟我一样是女同志或者是男同志，然后我也知道说，哦，其实很多男女同志是想结婚。那甚至很多人在同婚没有通过之前，已经有私下办一些婚礼的形式，
那个仪式，
对对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哎，那既然都过了，那感觉很可以讲这个主题。我是一直很想要结婚的人，但是我对结婚这件事情真的没有什么想象，就是比如说，我也不会觉得一定要拍婚纱，我不会觉得一定要办婚礼， 然后甚至说你问我如果两个人要结婚之后住的地方要长什么样子，我其实想象不出来。
我觉得想象不出来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就是那个对象到想要结婚，因为以我的经验的话，就是如果你是以形体的那种，比如说房子内部，那是两个人共同筹划的，对，所以一定要有那个对象，你们才会去构筑那个东西，
不能一个人筹划就好吗？就是我没有意见，你开心怎么用就怎么用。
可是它就会产生生活的冲突啊，
对，
对，就比如说我以我来讲好了，我现在住的地方，光是要装一个，我老公要装一个投影机这件事情，我们也是。就是会觉得说他为什么要
挑中那种就是很厉害，然后再就是要用在墙壁上卡在上面的那一种。
他就是想用投影机看，然后我就说有电视了，为什么要用投影机？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有跟某某讲，
投影机真的棒。
对他们，他们都会觉得，
是不
是？我就觉得说看电视就他说大荧幕啊，
对啊，
而且又方便，你可以让你的空间去做调配。
对，
你就不看荧幕的时候，你就把卷帘拉起来，墙壁收起来，然后投影机就在上面，你这边的开放空间。但如果今天你要买电视的话，你还有个电视柜、电视间一个凸出来的物品。
但重点我们已经有电视了，
我可以推荐你，就是我知道有一些新型的电视，它是可以直接贴在墙壁上，没有缝隙的
哦，
可是很贵、
哦，
大概要十几万。
那个钱哦，十几万是不是？
还是十几万其实太少，还可以。
哎，某某的话可能还
什么东西啊？
毕竟他是三重大地主、啊，
不是
也是也是。
下次来这边就会有一个，好不好？莫名其妙。
哎，不过我觉得婚这个我会好好思考一下。
对，因为你没有那个人出现，你所以你没有未来的蓝图。这是我很想说的，
我觉得想要一起
做，这也是我听完你的婚姻系列很想回馈给你，就是为什么你会找不到就是那个样子，是因为你没有那个人，
就是
没有在、啊，
就是没有真的冲动或者说感受程度是可以让我觉得结婚的对象是这样吗？
对，就是或者是说你会觉得说跟他一起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否则你永远只会想自己的房子想要怎么样。可是、
欸、我连自己都没有特别想过、欸，
真的、
哦，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对这方面的
物质生活需求比较低吧。
对，我觉得是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对，所以我才会觉得像我刚刚问你，如果另外一方都主导，那我觉得也还行，我出个钱。好像也不是不行啊，就是如果另外一半他很要求、嗯，然后他自己有想要，比如说我这里就是要放洗碗机，这里就是要厨师机，这里就是要干嘛干嘛。
嗯 哼，
钱如果可以，好像也不是不行。对、
哦，所以也是要那个人出现的、啊。
对，
也是要那个人出现、欸。
或者对方可能是室内设计师
啊，
直接省一笔、
啊，就是室内设计师
嫁妆是不是？
所以那你身边有就是哎、欸，那所以你刚刚说你对婚礼是完全没有。就是想法，或者说你甚至可以觉得省略的，
我觉得超麻烦的、欸，
真的、嗯，
我光是用想的，就是很麻烦，
很麻烦，对，是蛮麻烦。但是，以我来讲，我的，哎、欸，我刚刚有分享吧，就是我刚刚他们分享说，我的婚礼是有那个
计划
书的，
哦、有，我刚刚听到这一点，
对对对，可是应该是说我把这件事情当活动在办，那我其实觉得婚礼是需要的、欸。我觉得
活动蛮
重的，对，是
哦，我觉得有可能有一点，就是我没有一般女生的那种梦幻的想象。
嗯，我的哎、欸，我的婚礼是梦幻的吗？
你的婚礼比较像超大型地那超那大地游戏。
哦，对对对对，哎、欸，我对我到现在还很喜欢我的婚礼。
哦，我们也是。
对，我觉得那个婚礼真的就是
企划书，要不要借我参考一下？
也可以，可以传给你，因为我觉得我那个婚礼就是真的是，可以想象着，我的。伴郎伴娘都是我的好朋友，就是大家会觉得很荒谬。伴郎哦，伴郎就是在
伴郎应该会是男方的朋友，
伴郎应该会是男方的朋友。可是
没有，我想这件事情就是要这样子，就是讲的比较残酷一点，就是因为毕竟他的那个老公年纪比较大一点点，所以那时候他很认真的想说，就是我们还是要去，当然就是要符合，然后再来就是他的。老公包容度非常大，
哦，这真的，
对，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她可以成就她的婚礼，其实她老公协助的成分很高，
因为她那时候讲
成全了她，
讲了一句话，她说：“你觉得在婚礼的那一天，谁在你身边？因为伴郎跟伴娘是一定是在你身边。”她说：“谁在你身边，你最安心，你就找他们。”那我当然就全部就是排我的朋友。
如果今天就是，
哎、哦欸，这句话不错，我可以学起来。
对对对对对，
如果今天他妈 也可以当伴娘的话，他应该也会很放心。
对对
对，就到秋月节说啊，我伴娘了。
对我妈还兼好命婆嘞，哎呦，
办三个小时换三套衣服。
啊、我妈真的就换三套衣服啊，就是她的那个什么订婚仪式换了一套，然后就之后就不是要接着迎娶嘛？她说、哎、你当我姐，然后我去换装，她也去换了一下。
我刚刚想说，到底谁要结婚？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其实对于婚礼这件事情是开心的，是喜欢的，所以才会想要问问说，哦，所以你对刚刚听到说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省略的，那像我就会觉得说，哦，我省略我觉得很可惜。对，那你身边有就是朋友就是可能比如说是同志，那他有办婚礼的吗？
婚礼的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应该说我认识结婚的同志。对，但是没有参加过婚礼。不过我有参加过，就是之前有朋友他们是一对交往五年，然后他们有办一个类似五周年的交往的派对，嗯，然后就是请朋友去，他们就是包一个酒吧，然后、大家吃吃喝喝，那他们也会有一些比较感性的时间，
对，
去分享说这几年来的点滴。对，所以对我来说也有一种微婚离感，虽然他们最后分手了。
啊，
对，
不过、那個、你说五年之后就分手吗？
哎、欸，没有，就那个时候是我去参加他们交往五周年，然后后来一两年就分了，这样。
了解。
对，
哦、因为我觉得婚礼很像是一种见证，对，就是
对
我来讲啦，我觉得是一
种见证。我刚刚就是索法克在讲的时候，我说我很眷恋婚礼吗？你应该是说，我认为我可以办一个很厉害的婚礼，嗯，但我本人
不想办
，
对啊，
水
瓶座又懒惰啊，这种事情那么麻烦，你要协调一堆有的没的，而且我觉得水瓶座也不能忍受别人把事情做得很烂，所以最后还是会自己做，那不如不要做，累死自己干嘛？
对啊，
我现在前方三个水瓶啊，不过我老公的上升是水瓶，所以他可能某种程度会觉得说，好吧，就交给你去做了。
就如果对方是也愿意，就是如果我可以协助对方，但如果对方也愿意把它做到很好。然后我就觉得，哦，那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做，就我可以辅助很多东西了，
就是沟通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我会觉得想要沟通这样，
因为我可能会觉得说，如果今天自己的婚礼，然后又要办的话，我会觉得又在工作。
对，会耶，我觉得会，
哦、
我觉得会。
因为重点是，比如说可能就假设今天我们可能要协调，那不是说自己很臭屁，只是说协调能力我一定会优于另外一半。然后你说可能整个婚礼的布置。然后什么，就是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因为是我，毕竟是我自己的工作领域，所以我不可能会不专业。可是你知道，然后再来就是你会有一个包袱，是别人的婚礼我都弄成这样，自己婚礼怎么可
能？你一定是要大排场啊，
对
不对？对，
那我就要弄起来，还找赞助厂商。
对对对，
我就觉得为什么 why？
哎、
欸，
我跟你说，我婚礼的时候。他身上穿的伴郎西装就找赞助厂，真的假的？
对，我的那个，
对啊，
你自己额外 ，Marco 自己额外去找的。
对，我就问我服饰品牌的朋友说，哎、欸，那个，因为我想要啊，那时候我就说我要当伴郎，然后我觉得我想要帅一点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你的衣服很好看，然后我原本想要付钱，他就说靠，你是 Marco 哎、欸，就直接借你穿啊，
对
对，
然后就整套赞助这样子，
好爽哦，
天哪，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我穿了出去，然后他们的确就是有那个。拿我的照片，然后去分享。嗯，他们就说：“哎、欸，这个就是我们的衣服，除了就是你可以拿来做，就是一般上班族生活，你也可以拿来做穿搭什么什么之类这样。”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这样会搞得太累，而且就是你会想要做到面面俱到。对，
每一个都要顾到。
对，因为水瓶座就是那种，要么就不做，要么就一次到位。你也不要做个什么，你知道65分、75分那种东西。
对啊，你就自己也会觉得很堵然。
所以为什么有企划书就是这样？就是我到现在都跟人家讲说我很满意我的婚礼、嗯，但是其他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啊，他觉得婚礼真的还好。我就觉得说，哎、欸，你又没有就是很用心的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既然讲到婚礼的话、嗯，对不对？就今天刚好讲到这本绘本，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说就是这本绘本叫做《蚯蚓爱蚯蚓》，大家知道蚯蚓是一个雌雄同体的他们算是雌雄同体，有点像我是无性生殖嘛，其实我有点忘记，反正他们是自己可以生小孩的。那为什么会找索法克来谈这一本呢？就重点是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绘本的大纲好了，就是两只相爱的蚯蚓他们要结婚了，在一路上有很多很多人来祝福他们，有瓢虫啊、蜘蛛啊，甚至一些各种不同的昆虫。那他们其实就是硬要当他们的证婚人，大家也知道。就我们刚在聊，我们在婚礼刚那个状态呢，一定知道有什么，有伴郎，有伴娘，有主持人，有很多很多的人。可是重点是，他们觉得很奇怪啊，他们会想说：“哎，那我要当伴郎，请问你们蚯蚓哪一个是伴郎，哪一个是伴娘？”在重点就是因为蚯蚓本来就不分性别，蚯蚓就说：“哦，我们都可以。如果要生小孩，
哪一个是新郎，哪一个是新娘？
对对对，哪一个新郎，哪一个新娘？现在要结婚了，那如果要生小孩的话怎么办？”那他们回答也是一句话：“哦， 其实不用，我们都可以。但因为我们他们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就是蚯蚓爱蚯蚓，爱就是爱，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这样子就可以。富力山
一锅多功能，蒸煮蒜煎，美味一锅搞定，还能上蒸下煮，料理更省时，耐用不粘黏，清洗很方便。
而且2公升大容量，适合1到3人餐食。双层防烫锅身设计，按键凸起防水，手柄那还防滑呢。
点选连结进入富力山限定专属优惠网页，并在结账备注栏输入我是猫仔，即可用专属优惠价购得哦。
那当然 ，YouTube 上面有看到比较有名的阿卡贝拉，就是这是一个一对女同志，他们当初在同法通过的时候就是结婚了。我觉得那个对也对，我不知道对同志圈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或是因为常常在看他们影片嘛。我觉得我想问一下索法克这样的看法。
某某很常看他们的影片吗？
没有。
我其实自己不太常看他们的影片啦，我先承认。应该说结婚本来就是一个很正向的事情嘛。你听到别人结婚一定是祝福。
对。
所以我觉得可以结婚也去做结婚这件事情也没有犯法。我就觉得都是一件很好事情。那当然以一个就是所谓的 YouTuber 或是 KOL 来说，我认为这个对社群都会是比较正向的影响，这是一定的。因为你就可以看得到说，像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哦，我母胎单身，可是你看还是可以结婚啊，我还是即便我也是女同志，我是找到另外一半。那又或者是说有的人会觉得我可能有很多原因，我在自我认同上面有非常多的问题或者是负面的情绪想法，但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正向的人事物出现的时候，都是可以带给大家一些算是支持的力量吧，
就往前的力量这样子。
对对对，往前的力量。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一些 YouTuber 或者是 KOL 来说，他们如果愿意跟听众愿意跟粉丝互动，那也是好的。当然我不觉得说他们一定要回任何讯息，可是像我自己，我会觉得我如果可以回讯息有帮助到他一些什么东西，我会愿意做。因为对我来说这也算是一个自我实现，我就希望我可以做这样的人。我也希望说，好，今天你有问题你来找索法克，我即便不能帮你解决问题，但是我可能用我的生活经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向。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网红结婚或者是有任何开心的事情，我觉得都是好的。
那你会觉得说在台湾对于同志议题是进步，还是认为只是形式上？譬如说像有人我有朋友就不是很喜欢专法，他们认为说为什么还要特别立一个专法，但是有人又认为说在这个专法的上面就是一个很大的往前的一步啊。他们认为说我们真的可以结婚了，我们可能下一步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跨国的，要做怎么样的。
为什么要设专法？他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要特地设一个法律给同性恋结婚？
对，他们认为这件歧视。对，有人认为是这样吗？对对，有人认为说，没有。但是有人认为觉得可能可以接受，大于不可以接受。他说，如果拿掉那个专属的，他们可能会觉得，哦，这样子才不是真正的，这样才可以是真平等吧？
的确是啊，可是公投就这样啊，就一堆不识字的白痴就是这样，我什么办法？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至少可以结婚，因为
是
我高中的时候有跟我的辅导室的老师聊过，就是我那时候是在跟他聊说，一个人男生或女生是民法规定几岁就可以结婚什么的，但是同志是没有办法结婚的。我那时候就要有一次在跟那个老师聊这件事情，那反正结论就是呢，好，同志不能结婚，他妈的我不能结婚，我就觉得一直很不爽。所以对我来说，可以结婚就是好的，即便我知道专法它某部分是一个不友善的产物，
对。
但我还是可以结婚啦，
对
啊。可是当然的确它只限于就是两个台湾人嘛，那现在跨国的婚姻其实之前已经有通过一对，那现在也还有其他的跨国的伴侣是继续在做这样的一个抗争。的确如果不是专法大家可能可以轻松一点，但是我觉得性别议题本来就不轻松，
这跟民主一样，就是要慢慢走的。它就是有，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本来就不是一个瞬间能够达成目标的，那就已经是所谓的共产或专制。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么说好了，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是前所未有的，
对。
那前所未有的情况之下，他本来就要特别设立一个专区去说明我们即将新增或修正 过去的没有的东西。
嗯，
但是我相信，我觉得专法这种东西，它一旦变成普及化，它就会合并成民法。这一定都是，就像教育一样，就
是
我们会独立出来，因为现在正在推这件事情，我们要告诉大家，有点像是 highlight， 说我们现在要正视这个议题，所以他才会用专法。我的想法比较正面呢、啊，我觉得用专法，它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涵，因为如果今天你合并在一起，然后你讲都没有讲，或者没有特别独立 highlight 出来，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嗯，
对，所以我觉得，然后再来就是符合索法克的概念，就是反正结果论，就是我们终于可以结婚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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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且我觉得这结婚蛮好像，因为我有朋友是他们因为这个法而之后去登记结婚的。然后而且有我觉得要讲受惠，就是因为刚好他们会结婚的契机其实是其中有一方，因为他们一起生活在一起很久了，然后其中有一方身体有点状况，然后可能他本身就是没有任何亲人可以帮他签署任何东西，他们就想说，哎，那没关系，我陪了你那么久，那我们就去登记吧。就因为这样，对，然后、就是、
反而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保障。哎、欸，我真的觉得就是蛮好，我是替他们祝福。而且其实那时候去登记的时候，就是哦，很感人，就是看着他们就是在一起这么久，然后好像就是真的好像有一种身份，然后就是那种身份证后面有彼此的名字的时候，虽然他就只是一个很在外在可能就是一个形式来怎么样，
嗯，
对，因为很多人也不就是身份证后面会有多个名字，可是我们在旁边看的真的是感动的。
我觉得对同志来说最重要的是你有选择权。
对，
这大于以前完全没得选择的那种。
对，
因为像我有同事朋友讲说，我是没有想要结婚啊，但你为什么要剥夺我
结婚
的
权
利？
对啊，
对
对，
你要让我有选择权，就是结不结婚是我的事，但是现在以前的话是我连这个选择都没有。
都没有，对对 对，
對、嗯。那我这边再多一个问题，就是哦，学长学姐比较没有在看。哦，学姐有啦，学姐在看玄彬啦，对不对？
嗯、
就是韩国的团体里面，这个是我上次，这个也是这个问题呢，也是上次我跟索法克在线下聚会的时候说，他有想要谈到的问题，说其实韩国蛮多的那种团体里面啊，就是会有那种 CP 论。什么叫 CP 论呢？譬如说，假设我今天在一个男团里面，然后譬如说我是。我跟另外一个人常常在一起，然后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小小的互动，大家就会觉得说，天哪，他们两个根本就是有爱啊，他们两个人根本就是对我来说他们两个已经形式上的在一起了，他们只是甚至有人会觉得哦，他们只是不敢讲，因为他们碍于偶像身份，甚至会衍生出多元 CP， 就可能一个团里面有十个 CP， 就是谁扣谁谁扣谁之类的，这样子。怎么了？
没有，我在听你就是很描述的很生动的描述这个，
因为我认真在看，
因为我想说你看起来非常开心的脸，
对对对，
对对对，
开心的，
因为我现在老
太想要成为那些 CP 啦，
哦，没有，我
想在一起，是不是？
不是，我是妈妈粉，好不好？我每次看到这个，我都觉得就是姨母笑，我就觉得很开心的，不管谁配都好，好不好？他们开心就好。对，我想问说，就是像你有提到韩国 CP 论，但是又讲到说韩国对于同性恋的这些应该说社会上的打压其实是不是很严重的，就是你有想对这个议题多做一点什么表现吗？表示
还是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在这里讲？
没有，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台湾很幸福吧。当然这个要回归到就是我自己本身，我没有受到什么欺压欺负，是真的没有，然后我的自我认同也很顺利，我没有那种什么啊怎么办我怎么会喜欢女生这种想法出现，从来都没有。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去看因为之前也有朋友是跟韩国的女生交往，然后我也有听过就是我之前有一次同志游行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一个 gay 的大叔，大概可能四五十岁吧，然后他就说他也是才刚跟韩国男朋友分手，
嗯，
就他们其实压力非常大，即便他们韩国里面也是有很多什么 gay bar 可以去，
对，
但他们的压力就是超级无敌大，就是你只要有一些比较阴柔气质的也是很容易被霸凌，而且那个也是不止学校，职场也会。
嗯，
所以其实光是职场也会对这个东西有那么大的霸凌或反应，我就觉得欸，台湾好像比较少听到。
嗯，
台湾职场感觉就是对已婚妈妈不友善。对，就是最常听到是这种。 对， 對，所以我会觉得说像我之前也有朋友他是跟韩国人交往，那就是那个韩国人是不敢跟朋友说我是喜欢女生或是我跟女生交往。
哦，
对，就是
是这样，
好像蛮多韩国人会真的身边没有同志朋友，应该说他们觉得没有， 其实可能有，只是因为社会风气压力非常高，
所以他们不讲，他们
不讲，对，不敢说。然后我之前有看过网络的文章，好像是说，韩国人，然后好像不小心被发现是同志，但是因为他很怕没朋友，很怕被霸凌，所以他就一直说自己不是的那一种。
嗯，也是有。
我是觉得有点可怜啦，因为我至少想说，如果是在台湾，反同的人就让他反就算，你也不会跟他有什么太大接触。可是，在韩国的那一种反是，你身边的朋友就完全在反同志，嗯，甚至他们会觉得沒有，
因为我们
现在没有
同志這種東西，我们现在族群有点在对立。然后对立面有点像双面，可是现在变成是在韩国的话，反而反同的人数较多，
比较像孤
立，对对
对，就变像孤立的。
而且我之前有一次去韩国玩的时候，刚好遇到他们好像有一个比较小型的同志游行，然后附近就是另外一群反同的人在跟着他们，就是也不算真的在互呛啦，可是就是你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就是故意来闹场的。
哦，就比较不用像台湾游行这样子。就是甚至是说就不会有这种故意的人这样出现吧，
对，
如果比起来的话，
对，
嗯，我觉得他们比较像是一个很矛盾的民族，因为像也有那些偶像，有些偶像曾经公开自己是同志之后，哇，那团体直接一落千丈，
就是也是
专辑卖不出去，
对
对
对。
但是我有那个啊，就是有一个韩国男演员，然后他有公开出柜，但是后来他的演技还是有获得赞赏，所以是成功的。
我不太确定，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
听众知道，
在韩国这种状况真的都是极少数，而且你还是要经过就是可能五年十年，
当然可能还是有经纪公司的压力或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听到这样讲，就是我觉得跟我想的也是一样，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他们做偶像真的蛮辛苦的，
对，
承受这么多压力，然后加上他们偶像的文化又这么重，然后又会就是当你一公开了，或者是说像最早以前的就是什么 FX 的 Amber 就是最明显、
哦
对
啊，对，
他就很明显吧，
他很，我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同志了，可是他就是很帅、啊，而且他后来就是没有在 SM 娱乐公司之后，他有一段期间是在当 YouTuber 拍影片，
嗯，对对对，
他还有故意就是拍一个影片，然后那个标题就是说什么寻找我的胸部，或是我的胸部在哪里，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嗯，因为其实他收到很多网友攻击，就是说 Amber 你的胸部呢？但是我就想说，干到底是干你屁事？
真的是，
像是 Amber 他处理的态度就比较正面，比较健康。因为其实我知道韩国娱乐圈的压力非常大，因为其实这一近几年其实蛮多有所谓的那种自杀案件。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身为偶像都蛮可怜的啦，不管今天是在韩国、日本或台湾，我觉得他们都会有经济管理的压力在。对，然后所以我觉得，然后 CP 的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 CP 文化其实一直都有，嗯，因为不是啊，就是你知道，这就是供需法则啊，
对对对，
有腐女就会有 CP，
没错，
对啊，啊、
就是，粉丝喜欢就会有，
就会有，
对，就是其实这样，包括你看现在，也许有可能像共产国家的中国，他们其实有所谓那种 CP。的那种你知道组合，
而且超多，對對對對對對對超多，
对啊，然后包括他们的古装剧都还会故意营造出这种暧昧情愫，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其实还是有。
那当然，讲到最后，讲到这本《确认爱蚯蚓》，我觉得这个牵涉到就是所谓的性别光谱论跟性向流动状态，所以我们请学长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OK， 那我当然也不是很了解，然后从网络上得到的资讯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划分为，就是因为过去我们在身份认同当中，我们就只有分男跟女。对，但是后来就是性别光谱部分，他会把它切得更细，他其实会有所谓的生理性别、性别认同跟性别气质，还有性倾向。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它就会变成，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其实你可以透过这样的光谱去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比如说今天我是生理男，但是可能其实我在性别认同当中，我可能认为我是个女生。我想当一个女生，跟我的生理其实是不抵触的。那再来就是呢，可能也许我的性别气质，我比较胆小害怕，可能也许在世人的眼光当中，我可能会比较接近女生的气质，对，或者我喜欢的东西可能跟大家认同、大家认为的女生，比如可能我喜欢料理，我喜欢做甜点，我喜欢粉红色。这种过去大家会认为刻板印象的东西，那也许可能在我的性别气质当中，我是比较偏阴柔的这个角色。那最后呢，再来就是，当然是结合生理的需求，就是性倾向的部分是，是我认为我跟女生还是跟男生哪个比较会得到高潮或是性向的欲望这件事情的话，其实 他会把一个人，就是我觉得人不能只有二分法，而是透过光谱的辨识来让告诉自己，自己在某一个在每一个层面当中，我是比较属于哪一块。那这件事情他也没有所谓的对与错，或是到底怎么样才是一个好的方向，而是透过这样性别光谱的向度来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我觉得了解自己这件事情比别人了解你还来得重要，因为你要先了解自己，你才可以去捍卫或是去表达你的需求。对，因为这个件事情就很像我们刚刚纠结是，诶，假设今天我是个生理男，但是其实我心里就觉得我自己想当个女生，也许今天你叫我妹妹我会很开心哦。对，这件事，但是你要先了解自己嘛，你才可以知道说，诶，哪一个，也许今天你的朋友他对你其实没有恶意，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对待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自己要先去说明清楚。因为有时候就是，其实你知道，就是我自己有些很多一些同事朋友，他们有时候就是讲话不清不楚，你就觉得你懂吗？就是他要交代清楚他自己希望怎么样被去对待或照顾
啊。我懂，
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因为当然就是比如说可能他今天，假设他今天是生理男，但他心里其实是女生，那这时候你可能就要用比较偏女生的角度去看待他。那他可能会比较纤细，他可能比较需要被保护，他可能需要被多询问。对，可是因为毕竟他的外在形象是生理男，我们就会不了解，我们就觉得，欸，干嘛兄弟有话直讲啊，但他想跟你当的不只是兄弟之类的啦。对对 对， 對， 對，
我懂我懂我懂我懂。
OK，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刚刚说到的第二个，就是所谓的那个性向流动。性向流动其实就是刚刚说到，就是说法科有讲到，其实在过去的议题当中，大家有说过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双性恋。嗯，那双性恋的部分的话，其实就会变成说，其实有时候会根据不可能时间场域空间还有你自己当下的状态来决定这个时候的你喜欢男生还是女生多一点点。那这件事情它跟刚刚所谓的那个性别光谱一样，它绝对不是一个绝对值的东西，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你其实是喜欢男生多一点点，有时候你可能喜欢女生多一点点，但这件事情就来自于你自己的选择跟喜好，或是当下你存在的这种感觉。对，大概是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它当然网络上有很多相对的，比如可能有些有关于性别光谱向度的心理测验，或是有更多的像这种所谓的就是可能性别流动的状态，这些东西其实你可以多说明。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嗯，那当你只要认同或是有这样的一个主观意识，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候，你再回头看这样子的性别光谱论跟性向流动，你就会非常的合理。对，因为其实就很像是假设他今天是一个色谱好了，一个光谱，那其实每一个成分都来自于不同的颜色，而当每一个人拥有不同的颜色的时候，它汇集成才是一个漂亮的彩虹。
然后，那这个因为刚刚想讲完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这一本牵涉到就这两个，比如说性向流动跟性别光谱，这是比较多。那想请问一下说，像以这一本来说，我就先问我们自己的主持人，就是如果以这一本来说，跟学生做就是教育，比如说我们要跟他们说，哎，这是这个做性别教育的话，就是你们两个会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跟他们讲？学姐，
我吗？对啊，我的话，因为我的学生是国小生，我不会特别去谈论到性别。嗯，我只会讲，如果真的要讲性别议题的话，我只讲性别气质。嗯，那但是如果是用这一本绘本《蚯蚓爱蚯蚓》，你说我要去怎么去讲？我只会讲说，就是别人结婚干你屁事，没有
粗暴简单，
而且没有，而且婚要用温柔的说，嗯，别人结婚干你屁事
呢？没有，应该是说，因为我在看这本绘本的时候，我只会觉得说，旁边这很像那种三姑六婆，欸，哎，有没有人问过蚯蚓的感受是什么？
真的，对，
有没有问过蚯蚓想要什么？
我跟你们读到的不一样，欸，就是那时候就想说，因为你知道，我一直觉得就是蚯蚓爱蚯蚓这件事情，其实可以结合生物。就是比如说可能今天抛出一个题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蚯蚓觉得他可以当男生也可以当女生吗？为什么他们同时可以当新郎跟新娘呢？那因为生物课有告诉他，因为他其实是可以分裂生殖嘛。嗯，对，何况是，欸， 他只能侧面不能正面哦。
啊，我懂意思。
对，因为其实你真的把那个蚯蚓的身体构造，就是他之所以可以引以为傲的条件，来自于就是他中间那个环节，然后去断嘛。
对对 对。
可是我今天你侧面这样切割，
他就挂了，就挂了。
没有，这东西在小学会吓死。
对，我在国中端嘛，所以其实基本上我就会特别，然后会介绍蚯蚓这个特别的生物。嗯，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刚刚看到这个绘本以后，就第一个我想要先知道说，你们到底知道为什么蚯蚓可以这样子肆无忌惮的说出自己可以成为
自己可以
成为新娘新娘？
对对对。
那因为国中嘛，你还是有一点先辈知识。好 ，OK， 那你知道之后，就是那蚯蚓的特性是什么？对，然后两只蚯蚓他们如何，就是他们的相爱绝对不会是因为生理条件的关系，而是真心相爱。那这件事情就会衍生非常多。那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在在一个开放性的条件之下，请大家选择原色。然后再去做分类，那所以今天你看，今天喜欢颜色跟性别无关，也许今天这个男生喜欢粉红色，但是今天这个女生喜欢粉红色，他们都是喜欢粉红色，我的看待只有这里，但我不会因为认为男生和女生就一定只能选择，因为这个东西，因为颜色这么多，为什么你一定要去规范男生只能喜欢这一区颜色，女生只能喜欢这一区颜色。那最后我的想象是，当今天这个人口，当这个就是学习的人数众多的时候，你把它呈现出来，它是一个很完整的光谱。嗯，对。然后里面有男有女，然后不管今天你的喜好是什么，但是应该以国中段来讲，其实不会带到那个性倾向啦。啊，
对，国小也不会。
对，所以其实就是会从那个所谓的就是性别光谱里面，刚刚说到就是。他的那个就是性别特征，然后包括他的性别认同，还有他的就是。他的那个外在表象，就是其实会从我觉得会牵涉到这光谱层面的话，就不会到性倾向那边去。嗯，对。
那索法哥，你有什么特别想法？就假设你这边要拿来当就是教材的话，你觉得它会是一个适合的教材吗？
然后针对刚刚那个婚说到那个三姑六婆啊，我觉得就是应该说我是比较善念的啦，因为的确今天我也蛮困扰的。就如果今天我的好朋友是蚯蚓，我也想说。我不知道你想要穿帅的还是比较美的，起码你要告诉我。
可是没有人问蚯蚓想要什么啊？
他们一直想当他旁边人。
对啊，就是你们没有问过蚯蚓想要什么、欸。
所以今天的问法很重要，因为我曾经有我有同事朋友他结婚，然后两个男生，他们两个就真的没有在分什么一定要穿新娘装，他们两个都穿新郎装，因为我今天假设我今天喜欢一个男生，但是我某种程度上我也是男生，我也想要帅啊。对，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两个都是男生，我们都想要帅，那为什么一定要逼我们其中一个穿女装？就是那这件事情不是某种程度也是刻板印象吗？
对呀、啊，对呀、啊，
对呀、啊。或是今天两个女生结婚，因为我后来我有一个还不错的妹妹，然后她的上一任是男生，然后这一任的话是一个女生，然后后来她发现，就是因为对方非常照顾她，然后她感受到爱，然后她也认为自己。本身就没有去所谓的就是性别刻板印象，他觉得就是爱就会在一起这样。然后可是因为两个人啊，就是长得都蛮正的，然后两个都长发，都会化浓妆，两个会一起讨论彩妆，可是他们两个很相爱。那我就觉得就是，所以没有说真的一定要，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早期我们都会刻意划分，就是女同事一定会 T 跟婆，但后来发现就有时候想搞不清楚说哦。所以在我的过去印象中比较可爱的才会是婆，没有，现在也没有，现在就可能会有两个都蛮漂亮的女生，然后他们可能会所谓的性别流动，他们随时转换。
对啊，阿卡贝拉就是这样，
也有一样的状况、嗯、然后像之前
讲的，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可以，他们的外在表象跟我的性别认同其实也没有一定要画上等号。嗯，对，就是这样。
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两个婆我们会说是 PPL
PP，
对，或是 PP， 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比较，我觉得它的组成是其实更接近一个性别平等的观念啦。我觉得，嗯，对。可是你要说 T 就一定是想要把自己带入二分法，也不是，因为对我来说，我就只是想要帅。
了解。
对，那PPL 的话，就是我觉得它又更像是说我可能会在一般的生活中分工。或者是说我在好可能做愛
更协作的感觉，
对，或者说我可能做爱这件事情，谁是攻方，谁是受方，或者是真的要硬去把它拆分，说谁是 A， 谁是 B， 干嘛的话，它可能是在一些小细节。可是那个小细节是他们两个自己去达到平衡，他不是故意说我为了要符合社会对什么一男一女或是二元性别的一个想象这样。 对，那回到刚刚默默问的，就是如果是这一本绘本《蚯蚓爱蚯蚓》，我会比较认同就是在婚这边的说法，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要先了解一下两位蚯蚓在想什么？嗯，对，的确，我觉得这也可以回归到一个啦，就是可能就会有小朋友问说啊，所以蚯蚓跟蚯蚓可以结婚哦？那我也会觉得说，对啊，可以，他只要想结就可以。那引申到人身上，他妈的，我跟谁结婚干你屁事？又不是花你的钱，对啊，所以他引申。我觉得他不一定是说同志啦，就是比如说异性恋好了，
是
比如说老少配可以结婚吗？姐弟恋可以结婚吗？嗯、身份差距很大的两个人可以结婚吗？只要他们 OK， 没有不行啊。嗯，我又没办法。
对，你就把它引申到比较多元的方向，然后这样子去做教育或是做解释嘛，对不对？
对，我会比较想就是说我发散一点，让大家自己去想。嗯、而且发散的话，就是他可能就想他自己喜欢的那一个部分，再去做深入的。发想这样、嗯、对，
好，那因为今天非常时间的关系哦，就是我们非常感谢苏法克今天来跟我们做分享。那但是我最后还是要不免说来问一下，说苏法克接下来有什么能够期待的东西，或是要跟谁合作的企划吗？正在执行中的。
我必须坦白讲，企划的话，最近就是跟深夜说会发起。我是说真的，
在谁啦？
我是认真的，因为最近真的工作太忙太忙太忙，所以
是。
有一些想法，但是还没有完全去落实啦。对，那今年就是希望可以顺利的按时的新
更新、啊、更新。对对 对, 對，
我真的蛮推荐就是大家去听他们节目的，因为他今天我跟就是苏法克说，我听他的节目是一边在改作一边听，然后是这样顺的这样听下来，就是他节目的步调啊，然后分享的东西就是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嗯，对对对，
我没有想到他是可以。当一个改作
一类
背景
音乐，
对对对，非常感谢。
或者再说嘛，苏法克的心目中，他说我没有想到你舒服啊，
因为我想说我真的也是骂很多脏话。
对，我
可是你会觉得，可是他比如说他在骂脏话，他很常讲干你屁事的时候，然后我心想说，对啊，干你屁事。我也会就是有这种
让你共鸣，取得共鸣，
就是会听他的节目，同时也在跟他对话、欸。哎，
对对对，
这种
对
对。
那最后呢，想问苏法克说，这个绘本一首歌，你会推荐哪一首歌当做？这本绘本的背景音乐，
结果是张芸京的歌。
我跟你说，我现在很犹豫，我到底要不要？
你就讲啊，
你就说啊，因为说出心里话。
好，我想要推荐两首，可以吗？
可以啊，当然
可
以，
可以啊。
好，我先讲，比较怎么说？比较大众化的话，我觉得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应该是蛮适合的。嗯嗯，对。那如果说我要。扣回今天前面提到张芸京的话，我觉得《相反的我》这首歌应该也蛮适合的，
也蛮适合的。
因为我刚才想的是《相反的我》，那还是我啊，就代表说其实人本来就很多不同面向嘛。嗯，对，那就是每一个面向都是我，没有因为说这个面向你不喜欢，它就不会构成我的组合。嗯。
是
对
哦，我觉得这个想法很
好
欸，对啊，
蛮好的，
这个想法真的不错。
对，我觉得张芸京的歌好像更适合。
对，我也觉得，我也觉得。
我刚刚觉得这才是
没有，应该是说不一样又怎样，就是一个比较，对啊，就是干你屁事啦。
好，我这一集就会 take 他，好不好？这个接下来然后 take 他，最后张芸京，
这样好吗？
这样好吗？
我们上一次 take 那个凤凰电波，林心如还来看，
还看，对，真的假的？对，凤凰电波，
对对对对。好了，那最后呢，我们用这个他们的频道叔叔里的文字来当结尾。我才没有要出柜，是两个女同志闲聊的频道，就他们盼望有哪一天不再跟别人说我要出柜的日子。现在呢是2022年，或许明天，或许后天，或是明年，我们世界才能变温柔。但是在这个世界足够温柔以前，请让我才没有要出柜陪你。当然还有深夜说会话啦。那今天非常谢谢苏法克来我们节目，
谢谢，
谢谢。
就我想说，他应该就是会有，他应该会有很多姐妹喜欢这样子。对，
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掉？
什么东西掉？
包包
吗？因为椅子，
吓到、
欸，椅子掉了。
我刚本来想要呛他说是说错话，
感觉动作掉了。
不是、啊，
还帮别人自录节目嘞？
才刚刚跟他访问完而已。
啊，我反应好快哦！
很棒，很棒，很棒，
很棒，很棒，很棒。
某某某某，我们还要录多久啊？我们已经从早上六点录到半夜两点嘞，我好饿哦。
学长学姐，我没那塞，谁叫你们平常时间这么难瞧，我还要保留态跟你们剪接，就是干嘛去的哦。我们只要再录两本绘本跟口播稿，就大功告成啦。而且你看，学姐都没去你样那 complain。
我只是饿到说不出话来。
不管啦，我现在一定要吃点东西。
但现在沙金破没是能吃什么啊？
哎、嗯欸，不要忘了，你们现场还有一位聪慧的人机。
哇靠！你包包怎么塞得下这个东西啊？
天哪，学姐，这该不会是富丽山？
哎、欸，你哪知呀？
喂喂，这个是 DK 跟 PPT 乡民一致好评的料理神物啊！
你刚刚好像讲错哎。
但它不但透明上盖，不怕失败，傻瓜也能煮出美味泡面。两段温度控制，操作简单，过热自动断电功能，使用更 safety， 让我这个单身贵族也不怕灰秀出啦。
而且它一锅多功能，蒸、煮、蒜、煎，美味一锅搞定，还能上蒸、下煮，料理更省时，耐用不粘黏，清洗很方便。实在是居家旅行
御宅人气
必备神器啊。
那么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呢？
哎哈，这位仁兄你运气真好，我这里刚好有一个优惠嘛。
哎，而且两公升大容量，适合一到三人餐食，双层防烫锅身设计，贴心不烫手，人性化的设计，按键凸起防水，手柄那还防滑呢。
哎，你怎么也知道？
因为我包包也放了一个啊。
点选连结进入富丽山限定专属优惠网页，并在结账备注栏输入我是猫仔，即可用专属优惠价购得哦。
哦，那包包真的放很多哎、欸，
而且它怎么塞得下？超强哎、欸，不愧是人妻。